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，靠他行走十架路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。
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我是芳华。在教会服事，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，特别是来自于人的问题。不知道谁是你的出口呢？当然，我们晓得家人应该是你可以完全信赖的。您会对您的家人谈教会棘手的事情，或者是头痛的事情吗？还是你一点都不想说？到底该如何的拿捏呢？今天我们要请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说给您听。
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，欢迎收听教牧支援。
欢迎来到教牧支援。在上一次呢，我们曾经谈过了怎么样来帮助牧家享受服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深入这个话题，也就是如果你在教会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委屈的话，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家人啊，特别是你的孩子来诉苦呢？牧师，你有没有这么做过啊？
当然这个议题呢也挺有意思挺复杂的，就是牧师可不可以跟孩子诉苦吧，哈。
嗯嗯。
你知道有一首歌心事
谁人知。
对。而且有一个闽南语嘛叫做心事那么讲出来。
心事如果没有说出来有谁能够知道呢？
对，那当然跟太太讲，跟先生讲，跟配偶讲，哈。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个话题了，也是一个主题，那到底要不要在孩子面前讲。
嗯，
我记得有一对夫妻很有意思，在谈到比较看起来没有那么正面阳光的比较冲突性的呢，他们就趁孩子睡觉的时候，到外面到合体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呢，当然这有一个问题是把孩子单独放家里。
哦，哎，那如果孩子太小的话就不行了。
对，不行啊。那么他们会就是避开孩子啊。那当然有的人认为不能嘛，因为怕影响孩子对教会弟兄姐妹的观感啊，因为孩子还没有成熟啊，他不太了解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啊，也缺乏经验啊。到时候你影响他，他这个同仇敌忾。
哎，对教会就有负面的看法。
原来那个某某长老欺负我爸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拿口香糖粘在他的椅子底下啊，或是呢怎么样啊。那也许因为孩子也许他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不成熟，没有经验，容易同仇敌忾，那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不能啊。那有的人认为能啊， 啊，反正就是
为什么能，
就是畅所欲言嘛，爱就是
都透明的，
就是无所保留嘛，就是放肆发泄嘛，啊，清亮透彻嘛，就是真我嘛，哈。但其实我们是觉得呢，要看孩子，
嗯，
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。
没错，
啊，所以不能够有一个好像方程式说你可以或不可以啊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可以？啊，那如果不能够在孩子面前诉苦啊，那一定是因为孩子不能够完全了解大人的世界，
嗯，
他的年纪去承载这一块呢，还承受不住。好，啊，那我们就要有三个原则。啊，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自我节制。啊，有的时候节制是需要依靠神。我们一稍不节制，啊，圣灵的果子嘛，
对呀，
啊，一稍不节制啊，就容易把，
哎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对教会里面的冲突、人际的紧张哈，
啊，
包括对立，然后就情绪就发泄，甚至呢就在家里面这样子了。我们需要自我节制，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讨论教会的，你说那个麻烦人物啊，或是呢伤害你的人。啊，以及谈到这些教会的问题，需要自我节制，因为孩子还不成熟嘛。
嗯哼，
你等于就负面的影响了他，啊。那第二个原则就是呢，除了自我节制之外，啊，当你的孩子还处在不是很成熟，没有办法了解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也缺乏经验，那除了自我节制之外呢，第二个原则是呢，要以关爱和尊重的态度来谈论教会，
嗯哼，
特别谈到那些教会的麻烦人物啊，不守规矩的人呢，你要用关爱跟尊重的态度啊，比方说，哎呀，那个弟兄啊，你看看他怎么会在教会里面做这个事呢？
真是可惜，
真很可惜哈。那么当然心里面可能觉得可恶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太过分了哈。当然，因为你孩子还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状况，如果你真的要讲，想说要造就你的家庭的话，
嗯，
你可能要这样分享，就说，哎，这一定有他的一个状况跟，跟这个背景。
是是，
像我记得跟芳华分享过。我有一回讲完道啊，就被一个人抓住，他要打我
啊，
打我。他觉得我在讲道里面没有谈到在基督里，这几个字，
哦，是是是，
这几个字哈。那么那当然我也可以分享说，莫名其妙，我一年52个礼拜，
嗯嗯
啊，那我如果每一篇讲道题目都叫做在基督里，
就变口头禅了，啊。
我干脆讲到前，我就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大家平安好了啦。我一定要讲到这几个字嘛，in Christ 嘛啊。那么，但是我就会在分享的时候说到说啊，我后来了解哈，我觉得这弟兄非常不容易。啊，原来他在美国啊，他原来他受过伤啊，他也被牧者伤害过。嗯嗯，所以他就在他心灵的深处里面呢，他觉得，诶，如果一个人了解神的话，只看圣经，可是没有把这个圣经跟生命啊，然后跟神的关系建立好，那不能够真正帮助人。所以他是因为过去有这个伤害，
是，
然后才会造成现在的这个冰山一角所呈现出来的状况啊。我们要怎么样更多去关怀他？那我想到说，我下一次要有机会碰到这个弟兄，然后送他一本书，
是，
怎么样找人去关心他这块啊？就是用关爱跟尊重的态度去谈论教会的不守规矩的 trouble maker 啊，麻烦人物制造者或者教会的问题啊，这第二个原则。那第三个原则是呢？如果孩子发现教会的麻烦，
嗯，
啊，当然，比方说有人离开教会，啊，或是在过程当中有这样的冲突，啊，那我们就要让孩子们能够以明白的方式去，我们来讨论这个事，啊，不带着这个苦毒，不带着怨毒，不带着恨意，哈，啊，不要他离开了，
嗯，
啊，我们就是说，哎呀，非常遗憾。那么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愉快，但是我们希望呢也为这个人祷告，
对，
希望他到下一间教会，他的这个状况，他的这个问题，上帝可以借由在我们教会跟他所发生的这个看似冲突，但是可以成为他人生下一站可以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希望他下一站可以更好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三个原则很重要啊，如果你不跟孩子去好像去诉苦的话，你要记得自我节制，以关爱和尊重的态度来谈论啊，当孩子发现了问题，也要用孩子能够明白的方式讨论，不带着恨意跟苦毒啊。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，
嗯，
就是不要哭穷啊，我觉得也不止牧者，很多基督徒觉得常常口头禅的、啊、我没钱啊，我很穷，
嗯嗯
啊，好像为着物质去抱怨啊。当你不自觉的说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家很穷啊，在那里嚷嚷嚷穷或是哭穷啊，那么你无形当中会让孩子去好像觉得怪罪教会。
对，
是教会给我爸爸经济上这样的困窘啊，甚至他可能投射到去怪耶稣，怪耶稣哈、啊。因此我觉得在经济上怎么样呢，像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，我们家就没有这种哭穷的现象啊，那这也影响我怎么样去看待人生，看待金钱，
嗯
啊，看待教会，对待传道人的态度，也活出了那个知足的榜样，好、啊，不把你的想要啊当作是你基本的需要啊，想要什么需要什么，我们看到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啊，我们基本的需要啊，上帝的供应，耶和华以勒。但是很多想要上帝知道我们的状况，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，所以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要用哭穷的方式呢，让孩子对教会甚至对于耶稣对信仰产生负面的观感。
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，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，赞美之泉的最珍贵的角落。歌曲之后呢，芳华和张德仁牧师，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话题，该不该对您的家人和孩子诉苦呢？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，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，眼里有时微寒冷，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当你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，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伴你在左右，一起向蓝天划过，向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将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，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待春风是你无计中，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，心向蓝天欢呼，向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 欢喜，我的爱是否是你无其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春江蓝天花不想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真贵的角落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
欢迎继续我们教牧之源的话题。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也许是不太好的事情，可不可以跟孩子们来诉苦呢？
嗯，
芳华自己在教会也是有一些的服事，也会碰到一些的困难或者是 troublemaker。
嗯，
我家有三个孩子，三个孩子呢都是不同的年龄层。
嗯，
我发现呢，现在的老大他已经够大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谈论教会的一些事情，嗯，畅所欲言，因为他够成熟，
成熟度够了。
对，而且他，对于圣经的了解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所以他能够明白。但是老二呢，他还在念书，所以他跟哥哥又不太一样。
嗯，
那当然最小的孩子他才读初中。
嗯，
所以我在跟他分享关于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谨慎了。
谨慎了。
嗯，
怕就是等于说负面的影响他了，没有造就到他。
对，嗯，对。
对，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因为我孩子也够大了嘛，哈，已经大学三年级了。
嗯，
啊，那我们家里面的话呢是可以讲。可以诉苦的，
嗯，是
啊，不管是跟太太也好，跟孩子也好，因为他们的成熟度够啊，所以我们家的版本呢，比较是畅所欲言版，
是
啊，可以畅所欲言，就遇到的人、遇到的事、我的想法、我的观点、我为什么生气等等的哈。但是就算是畅所欲言呢，我们也不是那个好像肆无忌惮、放肆的那种发泄。嗯，发现因为不管跟谁互动呢，嗯，我们都必须还是有一个界限，我们必须有一个不是畅所欲言版，而是呢设立界限版啊，让你所讲的在情绪上，
嗯，
在用词遣句上面是有经过过滤的。我们知道很多的水，像芳华家里面，
嗯嗯，
像我们家也是就是生饮呢，
是 啊
我们是没有煮的。那生饮的话，那个水一定要经过
滤水器，
很多滤芯的过滤，好，才可以确保你的健康。不管谁喝了，你所说的话诉苦也是一样。那有四个小方法呢，来帮助我们。如果你认为在家里面是可以跟孩子诉苦的，他们成熟度够，可以畅所欲言的话，也要有四个滤芯。
哦，四个滤芯，
啊，这种，
哦，那这一定干净。
啊，这种过滤啊，透过这个过度呢，让自己的这个有界限的这种畅所欲言呢，不至于让彼此的生命发炎，好像听了之后生病等等哈，让自己的生命生病啊。比方说第一个哈，当你离开教会了，啊，你要离开你的办公室，那么有很多不愉快。啊，那第一个方法是呢，你在回家前先把办公桌收拾干净，
嗯嗯，
啊，把笔放在该有的位置，你就慢一点，啊，把电脑关好，然后把你的讲义、把你的资料啊，把它弄整齐，嗯，抽屉也放好，椅子也放好，啊，让自己有个过渡，就是养成一个呢，我收拾好再出发，啊，同样的也会影响，有时候外在影响内在。好，我也是把心情整理好之后再回家。
嗯，哦，
啊，就是透过一个外在的动作啊，所以我自己也是一样，在我离开办公室以前，我一定把我的桌上整理干净啊，因为这是一个过渡，让自己哎，我先收拾好之后再进行下一段，嗯
啊，情绪把它
对对对，
收拾好。
对，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，这个小动作会让我们在行为模式上面 会潜移默化的有影响，产生改变。那第二个小方法就是透过仪式感。我们现在很多仪式嘛，
仪式感
现在很流行仪式感呢、啊、透过某一种仪式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啊，这种仪式感呢是可以对我们生命发出那个情绪的讯号。
嗯，
啊，比方说好了，但是你要把那个仪式赋予
意义
啊，否则那仪式就没有意义。好像有的时候我在帮人家证婚的时候呢，那么我就会说，哎，你知道接纱的意义吗？啊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接纱嘛，有人接得快，有人接得慢哈、啊，有人接得很慢，有人接得超级慢哈、啊。那我说你了解这个仪式的意义吗？啊，因为原来那个头纱是代表的是贞洁，所以当牧师啊，哎，宣布你们是夫妻的时候，那么新郎才会为新娘开始接纱，因为新娘子的贞洁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哈、啊，也是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由新郎来揭开新娘子的掀起了你的盖头来。
嗯嗯，
哎，那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，这个新郎在进行这一段仪式的时候就有仪式感了，啊，它有它的意义性。那有一些意义是你可以去赋予的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呢，也许你下班之后你要打卡，哈，
嗯，
那你打卡的时候，你不要那么匆匆的，啪，赶快打了就走了，
嗯，
你在打卡的时候呢，因为打卡是一个仪式嘛，
就是
那个就我下班了嘛，
啊，
跟上班有一个区隔，
我们来一段音乐，
等一下我们还有放个音乐
啊，是，
那么你打卡的时候，你在心中也给自己一个下班打卡的讯号，我打卡了。啊，打卡了，我现在是下班了。
嗯，
所以让自己的大脑呢有一个讯号，是我下班了，我有一些东西我要放下。啊，包括刚才的状态，我现在下班，那你要去哪里呢？我现在要进到的是我家庭生活的状态。
嗯，
啊，刚才是我在教会，啊，你可以说是某一种上班好了啦。啊，但是我现在打卡了，我现在要进到一个新的领域。啊，那我要留意，我要小心，
嗯嗯，
我要注意，
对，
啊，透过仪式感让自己有个过滤啊。那么第三个小方法就是呢，哎，让自己有一个缓冲区啊，
嗯，
比方说我刚才在教会，我很生气，哇，刚才跟那个干事跟教会弟兄姐妹，我气死了哈，啊，那我开车我回家了，我走路我跑步回家了，我走路回家了哈，我可恶哈。那么，哎，你要安排一个缓冲区，让自己喘口气，啊，你不妨有时候就干脆就选一条比较风景优美的道路回家，啊，那甚至在车上放音乐，听音乐啊，
嗯，
那不要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打的音乐啊，嗯，或者是怎么样暴力的音乐啊，听一些抒情乐，啊，温柔的音乐啊，让自己可以在这一段从教会要回家的路上有一个缓冲，
嗯，
让自己可以放松心情，舒缓心情啊。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们这个下班之后去健身房
呀，
哎，这也是很好，让自己身体可以放松，好，啊，让自己有进入到一个缓冲区，好，啊，让你回家之后再去畅所欲言的时候呢，你已经经过一个过滤了，
嗯，
好，啊，那些杂质啊比较容易。不会在畅所欲言的时候呢，让你的家庭好像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啊。那么第四个小方法就是呢，也没有什么缓冲区，你干脆就到另外一个第三空间。
第三空间啊？
对，
哎，这个，
在教会跟家之外，你需要一个第三空间。
啊，
那日本人比较多这种，哎，我下班前我先去一个小馆子，
哎，
先去一个居酒屋，甚至先找一间咖啡屋啊，甚至呢怎么样，哎，让自己在一个第三空间里面，第三空间里面呢，哎，有一点沉淀，
嗯，
啊，有一点喘息，然后恢复平静之后呢，再回家，啊，所以这个事呢，我认为呢。当你能跟家人他们成熟度够，能够畅所欲言，但是你也并不是呢好像肆无忌惮放肆的发泄，你要有这四个过滤的方法，让自己的畅所欲言不至于使你的家庭生病发炎，第一个就是你把办公桌收拾好，
收拾好心情再出发。
第二个仪式感。
哎，
打卡咔咔，
赋予它意义。
我现在进到家庭生活里面了。第三啊，在缓冲区里面
换一条路走，
喘口气。第四个呢，也许你有一个第三空间啊，让自己可以有一个过渡，有一个过渡哈。那这个是呢，我们在跟孩子啊，跟家人诉苦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哈。那当然，最后我还是要讲，我觉得对我很帮助的是呢。我们侍奉都会遇到委屈，啊，你说委屈我求全吗？那委屈，委屈呢？我们要求神的话，啊，那么我想身为教牧同工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当你遇到委屈的时候，
深渊在主，
一定要读诗篇37篇，或是诗篇73篇。
哎，
三七或七三，
对对对，哎，
七三或三七都可以，都可以哈。那么你要，哎，你把它拿起来读。我觉得有时候我读诗篇37篇，或是诗篇73篇，啊，我都可以透过那个经文呢，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发生果效，啊，它会让我们本来因为难过、生气、不苟言笑，因为上帝的话，他的能力。有果效，让我可以开怀大笑，可以重新展露笑颜，因为呢，我把怒气交给神。
是的，
啊，比方说诗篇第37篇第一节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啊，那点点点下面经文，每一节经文都可以安慰你，都可以安慰你。那如果你说好，我读诗篇37篇，你还可以读啊，或是你可以换读到诗篇73篇啊。比方说诗篇73篇第三节说啊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，那怎么办呢？下面经文神的话都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。
对主说，主最清楚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你有多少心